王大小姐忍不住地问道，这个胡老五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邓鼎侯看了他一眼，这个人呢、彪悍勇猛，昔日里和铁胆孙毅并称为河西双雄，可以说是黑道上的好汉。
老山东放下酒杯，
对了，告诉你们吧，
这个老吴呢，他每天晚上都要到这里来的。
他来干什么呢？
干什么？来买烧鸡呀。
哎呀，一买就买好几个烧鸡呀。
王小姐笑了，这位黑道上的朋友天天自己来买烧鸡吃。
嘿嘿嘿，哎呀，他自己虽然天天来买烧鸡呀，自己呀却也只有吃个鸡腿的命啊。
那烧鸡是买给他老婆吃的吗？
不，不是他老婆，而是他的朋友
铁胆孙毅。
哎，对了，就是那个铁胆孙毅。
看来这个人非但是条好汉，而且还是个好朋友。
现在夜已很深，静寂的街道上突然传来了噔噔噔噔一连串的声音。
你看见没？看见没？俺老山东说的对吧？这不就来了吗？
谁来了？
拼命的胡老五啊！
他又不是马，这走起路来怎么当当当直响呢？
老山东没有回答，外边的响声已越来越近，一个人弯着腰走了进来。他弯着腰并不是鞠躬行礼，而是因为他的腰已直不起来了。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看起来却已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满头的白发，满脸的刀疤，左眼上蒙了块黑布，右手拄着根拐杖，一走进门就不停的喘息，不停的咳嗽。这个人就是那彪悍勇猛的拼命胡老五，就是那黑道上有名的好汉。王大小姐愣住了。胡老五用拐杖点着地，一拐一瘸的走了过来，连看都没有往王大小姐和邓鼎侯这边看一眼。老山东居然也没说什么，从柜台后边拿出来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油纸包，又拿出了根绳子，把纸包好，还打了个结。胡老五接过来，转身用拐杖点着地，是一瘸一拐的往外走。他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王大小姐忍不住的问道，这个人就是拼命王老五？
哎，对，哎，就是那个拼命王老五。
小马就是要他传信的？
哎，对了，不错呀，小马就是让他传信的。
可是你们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呀。
哎，你不明白了，姑娘，我们用不着说话。
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
小马看见那油纸包上那绳子打了个结，就知道我们来了，来的是两个人。
哎呀，嘿嘿嘿嘿，看来你这个人一点也不笨呐。
可是小马在山上打听出什么事儿，也该想法子告诉我们呢。
这个你就不明白了，他在这个山上啊，暂时还不会出什么事儿的，因为这个孙毅啊，跟他的交情也不错，等到他有消息时，这个胡老五也会带来的。
王大小姐点点头，突然又叹了口气，我实在想不通拼命胡老五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
老山东喝下了最后一杯酒，慢慢的站起来，眼睛里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悲伤，过了很久才缓缓的说道，哎，就因为啊他是拼命的胡老五，所以呀、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寂静的街道，暗淡的月亮，邓鼎侯慢慢的往前走，王大小姐慢慢的在后边跟着，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拖得很长。老山东已睡着了，用两张桌子这么一拼就是他的床，转过这条街就是一个客栈，五分银子就可以睡上一夜。这种小客栈当然很杂乱，
到鄂湖岗上的人常常到这里找姑娘，你们最好留神些。这句话是老山东临分手时告诉他们二位的。王大小姐并没有带着她的霸王枪，她并不想做箭靶子。邓定侯突然叹了口气，
哎，这做强盗啊的确不容易，不拼命就成不了名啊，拼了命又是什么下场呢？那一身的内伤，一脸的刀疤，换来的又是什么呢？
那做保镖岂非也一样啊？邓定侯勉强笑了笑，
只要是在江湖中混事的人差不多都一样，除了几个运气特别好的，到老来不是替别人买烧鸡，就是自己卖烧鸡
啊。你看这老山庄以前也是在江湖中混的？
一定是的，所以直到今天他还是改不了江湖人的老毛病。
什么毛病呢？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的事管他娘。
王大小姐笑了笑得不免有些心酸，所以丁喜毕竟还是聪明人，从来也不肯为别人拼命。
这的确是件怪事，他居然真的没有来。
这事儿啊一点儿不奇怪，我早就算准了他不会来的。邓定侯沉思着又说道，
还有件事也很奇怪。
什么事儿？
鄂湖岗那些人明明知道小马是丁喜的死党，居然一点也没有为难他，难道他们想用小马来钓丁喜这条大鱼？
只可惜丁喜不是鱼，却是条狐狸。一阵风吹过，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马嘶，仿佛还有一阵阵清越的铃声。他们听见马嘶声，声音还在很远，又走出几步，铃声就近了。这匹马来得真快。
王大小姐转过了街角，就看见灯笼下有四个字，安住客栈。这是一个破木板的招牌。邓定侯突然拉住了他，把他拉进了一条死巷子里。他被拉得连站都站不稳，整个人都倒在邓定侯的身上。他的胸膛温暖而柔软，邓定侯的心在跳，跳得很快。这是什么意思呢？王大小姐忍不住要叫了，可是刚张开嘴又被邓定侯掩住。他的手虽然受了伤，力气还是不小，王大小姐的心也在跳得快了起来。他早已听说过江湖中有些大亨的毛病，他们通常只有一个毛病，女人。难道这才是邓定侯的庐山真面目？那么就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王大小姐突然弯起腿，用膝盖重重的往邓定侯两腿之间这么一撞。这并不是王大小姐的家传武功，这是女人们天生就会的自卫防身本能。邓定侯疼得冷汗冒了出来，却居然没有叫出来，反而压低了声音细声的说道，别出声，千万不要被这个人看见。王大小姐松了口气，终于发现前边有两匹快马是疾驰而来，其中一匹的马脖子上还系着一对金铃，是叮叮当当的不停的响。也就在这时啊，砰的一声，客栈的一排房间突然有一扇窗户被震开了，一张凳子先打了出来，一个人跟着就纵了出来。那么这个人的轻功不弱，伸手一搭屋檐就翻上了房顶。马脖子上系着金铃的骑士仿佛冷笑了一声，他突然扬手啊，一条长索飞出，去势竟比弩箭还急。屋顶上的人翻身闪避，本来应该是躲得开的，可是这条飞索就好像变成了一条毒蛇，是紧紧的盯着他。突然绕了两绕，已将这个人是紧紧的缠住。马上的骑士手这么一抖，长索便飞回，这个人也跟着飞了回来。后边一匹马上的骑士早已准备好了一只麻袋，用两只手 把麻袋张开，快锁再一抖，这个人就像块石头一样是掉进了麻袋。这两匹马片刻不停，又疾驰而去，一眨眼的功夫就转入了另一条的街道，淹没在黑暗中，只剩下那清锐可怕的金铃声还在风中是叮叮当当的响着，然后就连铃声都听不见了。两匹马突然来去，就仿佛是来自地狱的骑士来缉拿逃魂。汪大小姐看在眼里，在那儿呆住，这样的身手，这样的方法，实在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又过了片刻，邓定侯才放开了王大小姐，长长吐了口气，哎呀，好厉害呀。王大小姐也长长的吐了口气，
她刚才甩的究竟是绳子还是魔法呢？
用飞索套人并不是什么高深特别的武功，塞外的牧人们大多都会这一手，可是那骑士刚才甩出的飞索却实在太快太可怕，简直就像一条魔索。邓定侯沉吟着缓缓的说道，像这样的手法啊，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王大小姐的眼睛亮了，她见过一次，丁喜从枪阵中救出小马时用的手法好像差不多。邓定侯见过两次，他的开化无犬旗也是被一条毒蛇般的飞索夺走的。
啊，王大小姐眨着眼睛，难道这个人是丁喜？
不是。
那你知道他是谁呀？
这个人有个外号，叫管杀管埋，叫包宋忠。王大小姐勉强笑了笑，
哎呀，好奇怪的名字，好可怕的名字，管杀管埋，包宋忠，
这个人非常可怕。王大小姐看了眼邓鼎侯，
江湖中人用的外号虽然大多数都很奇怪很可怕，可是这样一个名字我只要听见一次就绝不会忘记。
那么以前你没有听见过？
没有。
关于江湖中的人呢，听见过这名字的人确实不多。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一直在关外啊？
他的名字虽然凶恶，却并不是恶徒。
哦，这话怎论呢？
他杀的才是恶徒啊。若有人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却还在逍遥法外，这个管杀管埋他就会突然出现，他便会用飞索把这个人一套用麻袋装起来就走，那么被他绑起来的人呢，就会永远的失踪了。
啊，也许他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人杀死，只不过带回去做他的党羽了。
很可能。
那么恶徒本就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为了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再被他的武功所挟，当然就不惜替他卖命。他在暗中收买了这些无恶不作的党羽，在外边却赢得了一个锄奸去恶的侠名，这岂非一举两得？
邓定侯听到这儿笑了，他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王大小姐继续说道，
那天才凶手做的事岂非也总是一举两得的？
不错。王大小姐的眼睛更亮了，
你有没有想到过呀，这位管杀管埋包宋忠很可能也是青龙会的人。只要是正常的人绝不会起包宋忠这样的名字，所以
你认为这一定是个假名字？
老实说，我也早就怀疑他是百里长青。
王大小姐说到这儿眨了眨眼睛，故意的问道，
锄奸去恶本是大快人心的事儿，为什么要用假名字去干呢？
因为他是个镖客，身份跟一般江湖豪侠不同，难免有很多顾忌，
还有呢？
因为他做的全是见不得人的事儿，所以难免做贼心虚。
他生怕这秘密被揭穿，所以先留下了一条退路。
他本就是个思虑周密、小心谨慎的人，
所以他的长青镖局才会是所有镖局中经营最成功的一个。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啊，都从来未失手过一次。
那么这样看来，我们的想法好像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样看来，百里长青果然已到了鄂湖岗了。
管杀管埋的行踪一向在关外，百里长青没有到这里来，他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有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那么他刚才杀的想必也是鄂湖岗上的好汉，不肯受他挟制，想脱离他的掌握，想不到还是死在他的手里。
邓定侯往前迈了半步。老山东刚才说过，这里啊时常有鄂湖岗的兄弟们走动，但愿让兄弟们发现他手段的。
王大小姐点了点头，借刀杀人，栽赃嫁祸，本就是他的拿手本事。
他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点。
哦，那是哪一点呢？
邓定侯沉吟着说道，世上的武功门派虽多，这招式虽然各处不相同，但基本上的道理呢却完全是一样的。就好像
王大小姐似乎明白了什么，就好像写字一样。
不错，的确就好像写字一样。世上的书法流派也很多，有人呢学柳公权，有人学颜鲁公，有人学汉隶，有人学魏碑，有人专攻小篆，有的人呢偏爱钟鼎文，有的人喜欢黄庭小楷，有的人喜欢张旭的狂草。那么这些书法虽然各有它的特殊笔法解构，巧妙各不相同，但是基本的道理也全都是一样的。一字就是个一字，你绝不会把它变成二。那么十字就是十字，你绝不会把它变成一。那么十字在口里边才是甜，你若把它放在口子的上边，那就变成骨了。 邓定侯看了一眼王大小姐，一个人若是以悟透了武功中的基本道理，那么他无论学哪一派的武功，一定能举一反三，事半功倍。就正如王大小姐接着说道，
就正如一个人学会了走路一样，会走了路再去学爬当然很容易了。
邓定侯笑着点了点头，目光充满了赞许。这王大小姐确实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王大小姐接着说道，这道理啊我已经明白了，所以我也明白为什么丁喜第一次看见霸王枪就能用我的枪法击败我。
邓定侯闭上了眼睛，他好像一直都在避免谈论着丁喜。
王大小姐又叹了口气，哎，我也知道你不愿意怀疑丁喜，因为丁喜是你的朋友，可是你自己刚才也说过，他用的飞索手法也跟百里长青一样。
邓定侯不能否认。
王大小姐接着说道，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看都可以看出丁喜和百里长青之间一定有某种很奇怪很特别的关系存在的。
只不过
我知道丁喜绝不可能是百里长青的儿子，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百里长青的徒弟呢？
这个我不清楚，也不能随便的下判断，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
什么事儿呢？
不管丁喜跟百里长青有什么关系，我都可以肯定他绝不是百里长青的帮凶。